面的压力啊。我想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你的传道的工作成功了一半。再怎么样来对付外来的批评论断啊，这个最要紧的对付外来的批评论断，你不要听了以后马上就反应，听了以后你就记在心里，然后跪下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有时候听得很不舒服，这是人之常情，但跪下来祷告你就舒服了啊。这个祷告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钥匙啊，一个 key。 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教会增长的能力的来源，能源。
你做牧师的话，怎么 handle 那些批评的人，还有意见，有没有一些 case
的？啊，可以，可以讲。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教会里那时候，我们原来是用那个美国人的教会，美国给他们一点奉献，但是后来他们的牧师换了一个牧师来，他有他的计划，所以他就不愿意，看到我们教会的一直在增长，他的教会没有增长，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空间占了，所以他就提出警告，他说 ，Pastor Zen, I like to see your church are growing out, not be kicked out。这给我提警告了。他说我希望你的教会能够长大了怎么样出去，而不是被赶出去。我知道他用他自己的礼拜堂。那时候我们就寻找地方啊。找了好几个地方，但是我看中一个地方。那我看中的地方就是对将来有发展。那么另外的执事们，他们看在另外地方，一致都认为那个好。那个时候我说我们给他们时间考虑祷告，完了以后最后我还是决定，我说还是要买这个，但他们也顺服了。但是后面就有很多的批评啊，有的批评呢，那我怎么处理这个批评呢？我先要找出来哪一个是主要的 initiator， 是主要啊主谋。我就先找了他，私下跟他交通。我们不是看现在买这个地方可能是多花一点钱，买那个地方呢马上就可以用，少花一点钱，但是这个地方买下来有发展。我说我们现在也不是看现在五年的十年的事，我们看十年以后二十年的光景，教会的发展。我说这个房子虽然小，可是房子的旁边还有空地，后院旁边的房子将来都可以把它买下来，都可以发展的。我说那个地方不能发展啊，那在经就没办法增长那个空间啊。我说我们看这一方面所以我这样决定的。我说姊妹，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独断了呀，专行了啊？他说没有那个意思。我说我独断专行也是为了主，还不是为我自己吧啊。我说姊妹，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个独断专行的？我怎么跪下来祷告？祷告，我说你先祷告吧。他祷告就哭了。我说感谢主。那后来我们就买下来了，以后搬过来了，以后也发展了。现在他们知道了，现在那块地，那个地方下来，你就是买那块地，在纽约市中心里头，你200万也买不到啊。那当时就买下来稍微多一点。我说不要怕没有钱，我说我们教会开始就每年都不够，但是到年底的年年都有余。我说这是神在供应嘛。我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呢，你们亲眼看见每年都是这样，每年做预算的都不够，牧师当年没有薪水发，顶多是那个车马费增加一点，我说只够教会的开支啊，我每年都不够，但是到年底都有够了，都有余的啊。我说我们就是靠信心呢，凭着信心来信靠神这样过日子的啊。我说你不要怕没有钱，我说到时候神会供应的。所以后来他就答应了，以后批评就停止了。那以后我们就买下来了吧。买下来当然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没办法来供那个 mortgage 钱不够啊，奉献不够。 那奉献不够怎么样，那我就给我的车马费我就奉献回去了，他们也不知道的，但每个月都够了，那后来慢慢教会发展呢，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好多时候要说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了，你就要坚持。刚才有弟兄对我讲这个，要我们不能 compromise， 大原则要坚持。所谓大原则就是跟圣经的原则要坚持，小原则细节可以 compromise， 可以 compromise 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是怎么大概一般就是教会的，其实他们这些反对批评的人，他们也是出于一个爱主的心，你不要把他看成是个仇恨我的心，抵抗我跟我搞斗争的，不要这么想，因为他们的想法还是为了教会，还是为了神，要从这方面去理解他们我们自己要先理解他们，你就不会生气了。你不这样理解他们，你老是跟我作对，那我就这样做好了，那教会就做，这永远不会安宁的这样下去。那现在社会上，特别在台湾搞政治的也是这样嘛，就大家不肯让，所以就搞乱了嘛。教会的也是这样的，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很好。
好，我们来看啊，世界各地增长的教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他们增长的原因来自全能侍奉 （Power Evangelism）。全能侍奉的主要能力的来源，源头是来自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两者都要，缺一不可。以赛亚书59章21节，我给你们提过了神的话语，因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你传道是传神的话嘛，我们自己的话讲的多么美，多么妙，多么好，那不过是头脑的知识，不能感动人的。神的话感动人那就是能力，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有能力在里头。还有圣灵的能力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说的。所以圣灵的能力是来自圣灵所赐的诸般的属灵的恩赐，有了属灵的恩赐自可做全能侍奉。所以做全能侍奉不是说要做就做的，你必须有圣灵的恩赐，你才有能力，才有神迹奇事，你才能够祷告医病赶鬼那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好像这次我要九月份要出门，要到北京有三天的聚会到上海三天的聚会，然后到浙江三天的聚会，到深圳三天聚会，香港三天的聚会，马来西亚吉隆坡那边三天的聚会。那一路之上，那有一位弟兄要跟我到底，就在圣地亚哥的，我跟你讲过，他原来是聚会所出来的，聚会所很注重生命的造就，很注重圣经，可是能力不够。你教会的出来问题，一个人要是被鬼附了，他就没办法。你只会对这个人念圣经好了，你要他背圣经好了，那背不出来的呀，那个鬼背不出来的呀。后来他来参加这个特别聚会，就是全能侍奉啊，一病赶鬼啊，他以为牧师有这个能力啊，圣灵在他身上有这个能力啊，他也看见了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啊。所以他光有圣经还不够，光生命好还不够，还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你才能服侍。这个圣灵的能力就是借着圣灵高抹我们，有这个恩赐，你才有这个能力，才能够医病赶鬼，讲的道才能够感动人所以你讲这个教会要增长就是靠这个。所以我们我是2005年开始在浙江那边一个教会，圣灵就大大的做工。第二年零六年我们又去了， 2005年你们有2年跌倒去，现在教会大大的复兴，现在大大的复兴。那因为很多神迹其实他们亲眼看见的。我记得头一年2005年去的时候，头一天晚上讲到，就有一个人来，来参加聚会，他是驼背的，生下来就驼背的，是这样走路的。来了以后，那天晚上把那个里面的鬼赶出来了，他就自己要来走路了。那第二天呢，他来参加聚会呀，哎呦，满街上的人都觉得很惊奇。他说每次来做礼拜都是这样来的呀，这他妈走起路来了。结果外面礼拜堂都坐满了人，站满了人，在窗子来的看，里面坐满了，外面站满了。那消息传得那么快呀，本来礼拜堂没坐满的，第二天呢就坐满了，这一个晚上啊。因为那个人在做医治啊，在做释放啊。那后来的牧师告诉我，牧师他说这牧师怎么办，这些人都是从乡下那么远的来的呀，他说他们不回去了，他们要住在礼拜堂。我礼拜堂怎么有那么多床铺，他说没有啊，他们睡在地上，睡在椅子上，他睡都没有问题啊。他说那么多人，我们没有那么多东西的给他们吃啊，他们白天要吃了，早上要吃。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讲奉献啊，我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么穷，你今天祷告来祷告去还是那么穷，神不听你祷告，什么原因？你们不听神的话吗？我就把马拉基书十分之一去讲了。来，我讲这个道理，我告诉你有一个圣灵要做工啊，看你自己，你讲的道，你自己行道了，你讲的道，圣灵与你同工，那肯定有果效。所以那天晚上我讲奉献十分之一，我就从我自己讲起。举了很多一些见证。所以第二天呢，那个中午的时候，牧师来告诉我，他说感谢主啊，现在奉献箱呢堆满了，现在大家都有饭吃啊。所以我说，你说若是不是那个那天晚上那个人在做医治啊，哪有那么多人来呀、啊、那消息传得快得很啊。所以教会要复兴还是靠圣灵啊，但圣灵他是要高抹或者住在一个圣洁的器皿里头，我们自己要圣洁啊，自己要行道，那圣灵就与你同工，那你讲的道就有果效，你祷告一遍就有果效，就有神迹奇事发生，随着你是传的道，那是肯定的。所以教会增长是离不开神的话还有圣灵的能力啊。那么圣徒生命中圣灵的角色啊，圣灵是做保惠师的啊，这我就不详细讲了啊。使人能够治罪啊，能够带领人进入一切真理的教导，是教导者啊。使人改变的灵，赐给人侍奉能力的灵啊。耶稣是我们的能力得以侍奉神的一个榜样啊！耶稣自己，你看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流四方，行善事，医治凡被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那受压叫亚瑟人的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灵。那我告诉你，后来那个牧师写信给我 email 给我，他说现在教会的奉献十分之一的人越来越多啊。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因为那几次的聚会，瞎眼的，耳聋的，这个患忧郁症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好多人在做医治 这是我们自己想都没想得到的，走了以后他们才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传道的工作，你不靠圣灵告诉你，你做有的人做了几十年啊，那个教会就是那么多人，那个不减少就是不错了啊，那还谈得上增加嘞。那神不是要我们做这样的小事，神要我们做大事啊，神要他的国度要扩张啊。那所以你在那里做工，一个教会你做工作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没有长进，你自己在神灵面前好好祷告，看看要神光照你，圣灵光照你，到底你缺少的是什么，你的难处在哪里，要自己要在神灵面前好好的检讨自己。耶稣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神的儿子，他尚且需要圣灵来高抹他，何况我们呢，对不对？所以要被圣灵充满，从圣灵得着能力。那圣灵的同在，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和印记。圣灵的全能，除了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这种充满以至于外溢，就可以使我们得以完全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圣灵进入内住是一次的经历，圣灵充满则是要经常保持的状态。所以我们得救了是因为第一次圣灵接受耶稣，其实我们接受耶稣就是接受主的灵，主的灵就是圣灵嘛，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了。你们看罗马人是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我们接受耶稣就接受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那这个圣灵就是一个印记，盖了章了，盖了印了，这个人就属于神了。你既然属于神的人，你又不能随便乱去把这个人把这个身体就给魔鬼给那些来犯罪来使用了，要成圣了。那我们有了圣灵内住还不够啊，圣灵的工作是分两方面的，一个是内住，那是帮助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增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二方面，圣灵的外面的浇灌，是我们得着能力，我们能够一并赶鬼传福音。所以，这两样，圣灵的恩赐，那是讲到能力。圣灵的果子生命，两样要平衡。现在很多的福音派的传道人就认为我们很强调我们需要内住的圣灵，在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果子来，那是很要紧啊。可是你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服侍啊。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有三个还记得吗，要建造生命在什么，在圣经上，要建造与神的关系在祷告上，还要建造什么服侍的能力在圣灵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能服侍这个。那圣灵的全能除了内住还有这个外面的浇灌啊，一次充满，圣灵的充满是头一次的圣灵充满，那就是好像我们受洗只有一次，但是圣灵充满以后要继续保持充满，好像电瓶一样的用了要继续充电的，那 autolater 就是充电用的，对不对？你汽车一开呀，它就自动充电了，对不对？要是你 autolater 坏了，它不自动充电了，你把里面的电瓶的电用光了，就不能发动了。我们呢，做主的工人也是一样的，要经常要保持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就够了，一次是头一次的经历，受了圣灵的浸圣灵的洗，但是以后要继续下去的怎么继续，就是看你平常你的祷告的生活与神亲近，读经祷告与神亲近的而带着这样的能力啊。那被圣灵充满呢的果效，它释放一种 赞美神的意念和渴望，就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不光是说方言，不过是一种表现啊，但是还有其他的表现，好像那感觉一种赞美神那种意念，就喜欢赞美神，很喜欢渴慕神啊，读起圣经呢就是手不释卷呐，啊就不是不忍放的啊，平常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看一看就完了，要不然的话晚上睡不着觉，就把圣经一看，看上两分钟就睡着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一样啊，你读起经来都不一样。你读圣灵充满的人，你读起经来，圣经里都能够发出亮光，你看见神的荣耀，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啊，圣灵充满就是不一样的，啊，好多人什么不懂的，哎，他就给你启示你，开我们的灵窍，能够明白圣经啊，所以这个。有种赞美啊，这渴望、渴慕啊，啊，使人有感恩的心，啊，使人有和睦共处的意念和渴望，使人有能力能做成主的工作，啊，所以有能力不过是一种表现，啊，能够打开通往圣灵恩赐的路，啊，所以圣灵充满，你就会得着神给你的恩赐九种恩赐，所以我上次提到了，你们也不要忘记了。圣灵的恩赐九种，圣灵的果子九种，两样要平衡啊，两样要平衡。那充满的现象啊，使徒行传有五处记录了有巨大的圣灵能力充满的事例，这五旬节啊，那个时候圣灵充满啊，在撒玛利亚那边信徒们被圣灵充满，还有保罗的改变也是圣灵充满，还有尼哥底母家里那也是圣灵充满，还有在以弗所的信徒啊，那是被圣灵充满。你回去看使徒行传这五个地方啊，就上次我跟你们提过了，有的是圣灵充满以后才是临洗以后再水洗，有的是先水洗然后是临洗，有的是随行联系同时在一段时间里对发生啊，有三种情况不同的啊。那圣灵充满的现象呢这五次的事件记录中，我们观察到圣灵充满呢有以下的彰显的现象。第一，就人讲方言的记录共有三次，在使徒行传八章十八节没有记录任何显明的现象，只记录他为一次肉眼所看见的现象，就是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啊，有圣灵降下，他还用钱买，对不对？还记得这个故事啊，所以能够看见圣灵降下啊。那耶稣从约旦河受洗起来啊，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手上，所以能够看见的啊，这个现象能够看见啊。那么保罗得做了医治啊，但是保罗那次没有记载说方言，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说方言呢？以后有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啊，那这个我说方言比谁都多啊，所以这里我们就想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一种表现，也是 a evidence not the evidence 啊，不是唯一的表现，还有其他的表现啊。保罗带着了医治啊，在五旬节门徒们看见什么好像看起来是醉酒一样的啊，你们有没有看，有时候看到圣灵充满的人和疯疯癫癫的一样的，嘴巴在乱叫一样的啊，其实不稀奇啊，也是一种表现。那众人都开始赞美神的记录有一次，众人都说预言和记录了有一次啊。那么从五次的事件记录中，我们可以有些结论啊，没有任何一种圣灵充满的现象是必要存在的，我们不能从圣经所描 书的圣灵充满的现象，就说方言乃是非要不可的圣灵充满的凭据。然而方言却是最常见的，事实上讲方言能驱使圣徒从自然的层面见到超自然的层面，去经历神的能力啊。一个人若没有被圣灵充满，通常会有一些外显的迹象啊，会有几样属灵恩赐的彰显啊，这是另外一种啊。那如何叫做圣灵充满，这是大家所要知道的，要七步属灵的恩赐，这过年都前书来讲的啊，十四章。你看你渴慕，你根本无所谓的，那你都无所谓，那神也无所谓要不要给你啊，你都无所谓嘛，神何必要给你，对不对？那你要有渴慕的心啊，渴慕的心，好像孩子向你要什么东西，你得不给他，他都拼命的要，哎呀好了好了，给你了啊。我们的神和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有这个恳切的要的心，他一定会给我们的。那要恳切的祈求。那有人说恐怕求到邪灵了怎么办？那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到十三节怎么说？这个你们都读过了，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吗？来读圣经，那是最好的。圣经有人反对被圣灵充满，他说你求圣灵恐怕求到邪灵了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求到邪灵呢？对不对？所以圣灵是最好的恩赐，神给我们最好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灵了啊。必须相信，你不相信那就不可能了，拿得到了。神会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要相信啊。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神会在这个过程里使一个有圣灵恩赐的信徒帮助另一个信徒啊。就说你被圣灵充满，你可以帮助别人，按手帮助别人，他也得做圣灵充满啊。不一定要有牧师啊或者大的布道家呀、来按手啊，圣灵就是同一位嘛啊，不是说圣灵在我牧师身上就大一点，在你身上小点，没有这回事啊，一样的一样的啊，属灵恩赐的。不过这点我要提醒诸位，在 Sacramento 我们也参加过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教会很注重这个方言的圣灵充满的啊。你一去，他不管你信不信，就把手就按上来了，要你接受圣灵，跟着大家哒哒哒哒哒哒乱叫了那种我也不太赞同啊。那个圣灵充满不是这样的当然说要记住按手，但是不是说你不看这个人他要不要，你一不看这个人他的罪有没有对付清楚，你什么都不晓得，一个按手要他说方言，那他不好意思就是说你打打打他跟着你打打打，你嘟嘟嘟他就跟着嘟嘟嘟咯。但是学来的方言那个不是真的方言啊，他学来的人的人话或者是鬼话，所以那个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那要使圣灵的工作成为主人生活里的其身的坚烈啊，要成为自己的坚烈。我在纽约就有个经历，我的英文堂呢，我要聘一个讲英文的牧师来，他是Dallas神学院毕业的，一般在美国神学院，一般的神学院拿到 MD Master of Divinity 这个硕士学位啊，在大学毕业以后要读两年，Dallas规定要读三年的，他们读的多一点，所以Dallas他们那个对圣经呢、解经呢这些非常那是第一流的。所以他一来毕业了，他还读了个博士学位，读了一年没读完，那他就是需要找一个地方侍奉啊。刚好我英文堂我的儿子走了，也缺少一个传道人，我就 interview 啊，什么我都很满意，讲到什么的我都没问题，但是唯一的考虑的 Dallas 出来的，他们是福音派的，很 stubborn， 对这个圣灵充满了。所以他们都不太，我就问他，我说对于圣灵充满圣灵浸说方言这方面的圣灵的恩赐你的看法怎么样，他说我 open， 那我就相信他来 open 了，后来就来了，就开始跟我同工了。后来我们开圣灵的特会啊，他我要他来他就来了参加，他不鼓励那些弟兄姊妹的参加，我就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说 open 还不够，要自己经历过了，
对，
要经历过了。所以你们以后就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了啊。那属灵恩赐的必要性，属灵恩赐不是可有可无的什么附加品，属灵恩赐对于细胞小组就正如血液对身体的那么重要，所以属灵恩赐就属灵的等于是属灵的血液，圣灵呢等于是血管啊，是两方的，是两样都重要。细胞小组必须要在圣灵恩赐的层面服侍，非单在智能的层面，好像研究圣经，非单在情感情的层面，如针对我们的需要啊，要在圣灵恩赐的层面啊，接收到给予生命的神的能力，有耳朵的就让他听到圣灵对于教会的祝福。你必须要装备你所有的主员去欣赏、去渴慕、去运用属灵的恩赐啊！所以我就发现，一个亲自经历过圣灵，而且带着圣灵恩赐的人，他所带出来的羊群都是往这方面走的。那这样一个教会必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必定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啊！所以在这里我要劝你们，你自己要经历，要经历啊，然后你才能带领别人经历。若是你自己没有经历过，你带别人带不动，别人说这是会表面的，说不到实际的啊。那属灵恩赐的发展与操练，有了属灵恩赐要怎么呢 develop 怎么样的那个操练呢啊，属灵恩赐的种类啊，知识的恩赐，好像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并比诸灵的恩赐，这是知识方面的啊。我跟你们讲过知识的言语啊 The word of knowledge 就是好像所罗门啊，不是，好像耶稣在撒玛利亚啊雅各井旁对那个妇人啊先讲这个水的问题，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要是你喝了我割你的水啊，你永远不渴啊。那个女人就很有兴趣啊，他说先生你把你的水给我喝嘛，耶稣怎么说，他说可以，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他说是你没有丈夫，你有几个丈夫啦，这个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丈夫啊。他隐秘的事耶稣知道了，是怎么样，就是知识的言语，别人隐秘的事你一祷告，特别是就说方言祷告以后，圣灵给你的启示，你马上知道隐秘的事。那隐秘的事他你能把他的那些隐秘的事讲出来，他就知道你身上确实是有神，有神同在，他就顺服你了啊。所以那个知识言智慧言语，我跟你讲过，像所罗门要判断那两个妓女生的孩子哪一个是哪个呢，这种道理七段一个一半啊，这是智慧的言语啊。所以有知识的言语呢，往往需要加上智慧的言语。为什么呢？你有知识的言语，把别人的隐秘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要有智慧，要不然就让别人跌倒了。啊，隐秘的事，你要注意这个，要有智慧的讲出来。怎么讲法最有智慧的？神话有智慧，所以我每次给别人祷告，要是晓得他隐秘的事。圣灵跟我启示了，有这个记住知识言语，让我知道他隐秘的事。那讲出来，我不用我自己话来讲，我用圣经的话把它讲出来，那就决定没有错了。 啊，就不会伤人了。哎，能力的恩赐有信心，啊，医治人，医治人，恩赐，行异能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请讲信心。信心的恩赐到底跟医治的恩赐有什么不同呢？信心的恩赐啊，要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医治人的那个能力，那个 law， 那个health healing， the law of healing， 那医治的那个律摆在我们里头了。比如说我这个过伤了流血了啊，流血怎么办啊？也不需要，不要吃药，也不要打针，医生就是说护士来把你这个刀口消消毒，让外面的细菌不要到里面去，然后把纱布包起来，过几天他自然好了，自己止血了。是自然的，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里面那个律是自己来医治的啊。这个医治怎么来的呢？有信心，你相信，你相信呢神会医治你了，那里面的那个就合乎里面那个医治的律的那个条件呢，他就把那个医治的能力就带出来了啊。这个以后我详细跟你们有机会详细跟你们讲这个啊，这个所以这叫做信心啊。你祷告的时候，这个人把他里面那个医治的能力就把他调整起来了啊，就是他那个医治能力加上那个defense system 跟到来的叫做什么啊，免疫力啊，他就自然的做医治。说信心的医治呢，那不是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马上在做医治的啊，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啊，要信心的医治。你把所以每次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就是把里面那个trigger 啊，把里面那个医治的人的 trigger 把它跳往起来了，所以他就到了时候他就自然就医治好了。这所以你们有信心的，若是没有信心，你会越来越坏啊。举个例子，有人他们就做这个 psychological exam， 说一个人呢所以判死刑要枪毙了，怎么死法呢？就是把他那个指头啊割破了，让那个血啊流干了，他就死掉了。先告诉他，所以后来就把那个人犯人抓出来，先告诉他今天要把你处死，怎么死法呢？也不是枪毙，就把那个指头割一个口，让他流血流干了，你就死了。好了，就把他拉出来了，他这让他把那个指头那个枪手拿过来啊，把那个拧上盲打，这边就把那个刀子把它割了一下啊，其实没有割破，就是痛一下啊，然后在上面呢有一个那个水龙头啊，滴在那个下面那个桶里头啊，这边就这个麦克风里没讲，他说你的血啊现在开始流了，他听到没有？哒哒哒啊，开始流了啊，快了，差不多半桶了啊，快了快了啊啊，快差不多了啊，结果这个人就晕倒了，是他一点血都没有流，对吧？就是把他的信心呢就毁灭了啊。相反的，信心的医治把他的信心眺望起来了啊，他那个里面自然医治那个力就开始运作了，所以他就到了时候他说医治是信心，就挑动他里面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要你自己祷告的人你要有信心啊，被祷告人要有信心，那两个合起来很快给他做医治啊。这个是不是 instant， 不是一下子马上就做医治的，这就是信心，大家懂了没有？所以这你神给你这种恩赐，你不眺望人的信心，怎么眺望法？我的办法就是讲神的话，把他信心眺望起来啊。一个人说很优越不得了啊，他就因为缺少信心的嘛，那你就把神的话告诉他，神的应许告诉他啊，神是随时随地就在你的身旁，当你这软弱的时候就把你扶起来，但是你要依靠他，相信他，他会帮助你，那你就眺望他的信心了嘛。你要用神的话来眺望他的信心，那一祷告那他就得到医治，这是信心。医治呢就是说 你祷告记住按手啊，啊，这样圣灵的恩膏透过我们的手，让圣灵能力进去，啊，让里面有些改变，里面那些改变，他就在做医治。这个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好了，可能一下子要花一点时间，或者过一段时间，他合乎神的要求了，他就神就让他好了。这种就是你，经过你祷告按手就会好，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行异能呢，就是 miracle。一祷告马上就好，好像我讲过，我们在江南是祷告一个人，脚右脚短了5.5个毫米，5.5个公分，啊，centimeter 那你谁把它长得出来呀、啊？不可能的，我们祷告不得2秒钟就长出来了，而且长得太长，我说主啊太长了，又收回去，啊，等一下我放给你们看那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就是什么 miracle， 就马上在做医治的，这就是异能，就是 miracle。
异能跟医治可能是怎么区分啊？因为英文是 power， 异能，那医治是 healing 哈。
啊，
这两个是的差。
刚才讲这个医治的就时间就不一定，但是也是要经过你的祷告，经过按手，跟那个信心。差不多很相近，可是 miracle 是马上就在做医治，祷告以后马上就看见，啊，那医治的就不一定马上看见，但会好。比如说有人患了癌症，啊，你祷告没有马上在做医治，没有马上改变，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就好了，那种就是医治了。所以你祷告就医治，好像这个祷告医治疫病呢，一个 specialty。我跟你们讲过没有？那陈露牧师，台湾来的陈露牧师，专门为癌症病人祷告，很多人得到医治，啊，但是不是马上就得到医治，他也是过段时间啊。所以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他们要请他去，做这个scientific research， 这个祷告跟这个医药配合来怎么样？啊，他说有时他们在农村里牛。生了病了，他就按手祷告，牛都好了，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要医治啊，
兽医，
嗯，有点区别。不过我还没为牛祷告过，还有属灵的恩赐的种类啊，有这个语言的恩赐，比如说说预言、讲方言，还有翻方言，这都是语言的恩赐啊，这些我就。不详细讲了，没那么多时间啊。还有侍奉的恩赐，还有其他的属灵的恩赐，就是帮助人的。哎，有的人有这个恩赐，他就是喜欢帮助人啊。那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帮助人啊，所以就这个区别。有的人治理事的，有的人很会做事情，条条有理啊。所以这个在这里我再给你们介绍。在提醒你们，马英九的爸爸讲的三句话，对于我们做传道人，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有帮助的啊。第一句，有目标就不乱啊，你没有目标就东碰西碰的就乱了嘛。第一，有目标就不乱；第二，有计划就不忙。因为忙就是没有计划，穷忙一番，呵呵，忙不出个头绪啊！你有计划就不会忙了，照计划一个一个来嘛。还有，有预算就不会穷啊。所以，一个治理事的人做 manager，manage home，manage 的家里面的收入钱财，你要有计划、有预算啊、有目标，那你就做得很好。你的 management 你就合格了哈。那还有这个治理事的啊，还有这个那是 administration 或者啊 management 啊，执事啊，就是专门办事的啊，教会里有执事啊，劝化的，专门劝人的啊，有人很会劝人的啊，别人劝不好他也劝就好 啊，有这样的，他有这神给他这样的恩赐啊。还有什么施舍的，施舍是个恩赐啊，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施舍的啊，谁不自私啊，谁不先顾自己啊，但是肯施舍的人他不顾自己，先施舍别人，但是这种人从来不穷，从来不穷啊，我这几十年看了很多，一个肯施舍的人不会穷的啊，因为耶稣他照着耶稣的原理来做的吧，在路加福音耶稣说怎么你有人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啊，你不给后面也不进来了，你不出去后面也没有进来的，所以施舍也是个恩赐啊。那我就感谢神呢，我前面那个师母跟他结了婚以后，他虽然那么忙辛苦，可是走在哪里买房子先要考虑到能不能多一个房子有客人，喜欢招待客人接待人啊，他总是在为别人着想啊，愿意自己少吃一顿饭都没关系啊，帮助人啊还要忧心，这是一种恩赐啊。那领导的这个我们都讲过了，要还有什么怜悯人的啊，这些都是啊。属灵恩赐的分派怎么分派法啊，神并不按个人属灵的地位而区分这些恩赐，属灵恩赐并不反映属灵的成熟度啊，就是他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啊。有的人刚信主没有多久啊，他的生命刚开始的，但是他得着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恩赐，他就能够做很多事，你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不是看你一个属灵的程度来看的啊，啊，他们是用于彼此建立的工具，而不是用于来荣耀人的奖品。属灵恩赐都是从圣灵来的，每一个信徒啊都有圣灵，因此也有条件的拥有任何的恩赐。圣灵则会照他的自己的意思决定他会何时赐何种恩赐给何人啊，这是属于圣灵他自己来做的啊。信徒应存着开放的心啊，接受神所赐给的任何的礼物，就是恩赐了。我们基本的态度应该是完全的顺服于神啊，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啊。那属灵恩赐的分派再看啊，属灵恩赐是用以帮助服侍有需要的人。忘了这个原则，就使人很容易用以满足自我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很多有恩赐的人他服侍人很有果效，慢慢慢慢他就骄傲了，你骄傲一段时间，圣灵就把恩赐就收回去了，就没有用了啊！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你有这个恩赐以后千万不能骄傲，每次你为别人祷告，这个恩赐在你身上为别人祷告得着了医治，得着了释放，得了帮助，你要赶快跪下来感谢主，是吧？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你自己做的。我们被鼓励去渴求属灵的恩赐，信心的必须性啊，不信乃是阻碍了人使用属灵恩赐的主要原因。属灵的领域也就是信心的领域，那些不能行在信心之中的人就会很难在超自然的领域中运行。所以当耶稣有一次去为是不是雅鲁的女儿祷告，她是快死了嘛，对不对啊？那她要去的时候到她的家里，那些拉比那些法利赛人心中就批评耶稣啊，所以耶稣知道他们不信，有不信的恶心在心里面在批评，虽然话没讲出来，耶稣知道人心，所以耶稣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然后耶稣进去拉住拉撒拉亚鲁女儿让他起来来复活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 atmosphere 那个整个那个气氛是不信的气氛在的话，我告诉你那个圣灵的恩赐就不会运行啊。所以这个信相信是最要紧的啊，要是 有一个不信的人跟你去给一个给病人祷告，告诉你还很难得得到医治，有不信人在旁边啊，所以 要跟你一套去祷告的人一定要要他相信那才有效。那属灵恩赐的运用，所有的恩赐都是重要的，当我们学习作为神恩赐的流通的管道时，我们就会同时学到从别人身上接受恩典啊。所以你我劝你们呢，也是要跟一个人有恩赐的人，那个人有什么恩赐啊，你跟他将来你又得着同样的恩赐。以利沙跟以利亚跟到底，最后啊，他得着以利亚的圣灵的恩赐，圣灵而且是双倍的。要是你跟错了人，你跟一个没有恩膏的人在一起多少年，你还是得不着这个恩膏，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你需要找一个人，你要找你的老师时常跟他啊，跟他踢皮包，踢皮包都好没关系，呵呵，你跟他他呀，因为你渴慕这个他这个神在他身上的恩赐嘛啊，那神就会给你啊。那还有爱是驱使我们使用属灵恩赐的动机。这里我再跟你们讲一次，希望你们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也会这样讲。因为很多人反对，他说现在找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这些恩赐都没有了啊。我来有一份今日的灵恩那个专门讲这个了。他说启示录一写完了，神的启示都在圣经里头了，所以没有再有其他的启示了啊。所以呢那些恩赐也没有了，到使徒时代就没有了。那这样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但是他们伊万加尼口这个福音派的纪要派，他们还是持着这个观点啊。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是从这样走过来的。那要是他们所讲的是真的是对的，我就问他，那既然圣灵的恩赐都没有了，有了圣经就完全了，那应该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把它拿掉，不要摆在圣经里头，既然没有了何必摆在里头啊，对不对？而且十四章还讲，十二章是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十四章讲的怎么样运用这个恩赐，运用以后的结果反应是怎么样的啊，还鼓励我们运用这个圣灵的恩赐啊。但是要经过十三章，要你的动机最要紧，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恩赐去帮助去给别人祷告呢啊，你是祷告好了，哎呦他得着了医治了，你看我了不起，我有圣灵的恩赐你没有，那你告诉你就完了，你这个动机就不对。要动机经过十三章爱，因为你爱这个人，因为这是神的儿女，受到这边捆绑，受到这压制，受到这个疾病那么痛苦，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有这种怜悯的心，我爱神的所造的人，所以我愿意帮忙他，因为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这样，你出于爱心来去为这个人来运用这个恩赐来帮助人，那就对了。所以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你必须经过十三章，要不然你十二章用的就不对，就没有效啊。这就是动机的问题。所以你读四福音书，你看耶稣无论走到哪里要去帮助人的时候，他就 have compassion， 有这个怜悯的心，然后再给他祷告，然后病再做医治啊。所以这一点运用恩赐的这个动机最要紧，我希望你们紧紧的抓住，不要忘记我今天所讲的啊。好，教会增长的能力源头就是神的话和神的灵，二者并重。主的工人要熟悉圣经，又要被圣灵充满，才有能力领导教会的增长。当一个牧师按照圣灵的引导传扬福音和祷告，神才能承认他所做的工作， 牧师借着己力所完成的功，虽然也能带来一些相当傲人的实质的成果，然而神并不承认那样的工作。靠着牧师自己的力量所完成的事工，终会化为尘土。因此，若要做属灵的工作，牧师必须耐心地在神面前等候，被圣灵充满，不住地祷告，并以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圣灵充满所带来之神的话语是有能力可以把罪实现的。因此当神的仆人奉主的名服侍的时候，一定要能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并且接受他的引导。这个是赵永基讲的一篇话语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最后这一刻，我要给诸位讲那几句话。要多读圣经，圣经要很熟，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圣灵把神的话语调和在一起啊 ，powerful， 你有能力了，有能力了。光读圣经没有圣灵来调和，那个能力还是有限度，有限度。光有圣灵能力，那个没有神的话在里头，这个能力常常会走样，常常会用来会出问题。所以两个要平衡，我再提醒诸位，圣经与圣灵要平衡，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果子要平衡，信仰与生活要平衡。我们做主的工人把这几样平衡工作做好了，告诉你，神要大大的使用你。阿门。好，我们休息五分钟。休息多少？20分钟。好。